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抑制油价遭到批评。冬季供应危机抵不住，中共低调放行澳洲煤炭。摩根大通行政总裁吐真言，他说相信我们比中共活得长。彭帅事件失控，中共恼羞成怒，反遭群攻。中共再打娱乐圈，被整治艺人休上曲线复出。难挡德州吸引力，三星的芯片厂落户德州。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国际能源价格不断上升之际，拜登在23号下令动用美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向市场投放5000万桶石油，以望抑制高企的油价。不过有分析指出，这个举措很可能治标不治本。感恩节即将来临，拜登此举被认为是为了安抚受高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攀升所困扰的选民。拜登说，目前全美的平均油价是每加仑 3.4 美元，在加州还要高更多，这个影响是实实在在。过去几个月，拜登多次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增加石油供应，但未得到回应。随后拜登政府联系欧洲和亚洲国家，希望共同动用石油储备，降低整个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拜登政府释放5000万桶储备油的举措，对于平息美国的油价并不会有长期的效果。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表示，美国的战略储备油总共有7亿桶，大部分都是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地下埋藏设施里面。现在释放5000万桶，其实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少，因为美国消耗的原油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至于它实际上有没有意义，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共和党人批评拜登的能源政策才是导致国内汽油价格飙升的根本原因。拜登上台第一日就取消了 Keystone XL 石油管道项目，几日之后又发布行政令，禁止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另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超量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进而带动油价上涨，而油价上涨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一项最新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不赞同拜登对通胀的处理。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表示，白宫应该允许美国开采更多的石油，恢复页岩油生产，开通这些石油管道、输出管道、运输管道，让油价降下来，因为很多物价上涨都和能源价格上涨有关，然后再减少政府这种大规模地发钱。中共当局去年12月发布了禁止澳洲煤的禁令，但大陆目前正面临能源短缺，冬季供应恐怕有断链的危机。今年10月中共又静静地放行了279万吨澳洲煤炭，以弥补国内煤炭供应缺口。根据大宗商品交易评估机构阿基斯媒体 Argus Media 23号的报告，中国10月的煤炭进口量较9月有所增长，主要受益于当局释放了禁运前的澳洲煤炭和蒙古发货量回升。海关数据显示，中国10月份进口了438万吨煤炭。中共当局10月份允许在禁令前抵达的澳洲货物卸货，这些煤炭中大部分是用于取暖的动力煤，但亦包括钢铁厂使用的焦煤。报告推测，中国无预警通关澳洲煤的主要目的，恐怕是在提高冬季供暖的动力煤供应，尽管焦煤亦在该政策下被释放。另据市场人士称，中国港口局已经通知钢厂和贸易公司，他们将逐步清理禁运前的澳洲煤炭和焦煤，预计将增加400万到500万吨的供应。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作为美国金融巨头，足迹遍布全球，自从1921年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 摩根行政总裁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11月23日在参加波士顿学院 CEO 访问系列活动中，谈到在目前中共治下的大陆开展业务时，似乎不经意地讲出了一句心里话。他说摩根大通将会比中国共产党活得更长。戴蒙在活动中说，中共庆祝成立第100年时，摩根大通亦有100年，我敢打赌我们比共产党活得更长。但他随即表示，他不能在中国开这种玩笑，中共当局可能都在监听。戴蒙公开承认美中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紧张关系，好似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议题早就应该解决。不过摩根大通不能因为不同意北京的某个政策就切断一个国家的业务联系。在8月，摩根大通获得了中共监管机构批准的许可，成为外商独资券商，他是第一家得到这个批准的外国银行。而戴蒙那句貌似嘲讽中共的话引起网民的关注。有网民说，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政党，欧美很多大公司为了利益还是跟他做生意，亦是可悲。亦有人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明目张胆地骂中共，以前只是各自这样想，中共终于将他们全部推到一个战壕里面。随着彭帅事件可能威胁到北京冬奥会的召开，中共外交部开始改换腔调，从没听说的一副置身事外，到紧急灭火，要求某些人停止恶意炒作。但是彭帅事件却越演越烈，外交部的操作仲被指为惯用伎俩。路透社报道，11月23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口风亦在不断地变化，从开始称没有听说过，到回应称彭帅近期有出席一些公开活动。11月23日，他改了口吻，扬言彭帅事件不应被政治化，仲要求某些人停止恶意炒作此事。纽约时报分析，中共的宣传机器惯于将信息强加给国内外观众，但是没有学会怎样提供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故事。那就是为什么中共官媒抛出一个彭帅的视频和照片之后，国际社会仍然不买账。文章说，中共在控制大陆14亿人的想法和谈话内容方面手段熟练，并且非常有效，但是中共要想控制和影响其他国家则是另一回事。现在彭帅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纽约时报分析，中共的回应非但没有说服世界，反而成为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讲明中共无法和不受他审查和胁迫的民众沟通，因为共产党是单向从上而下地进行信息传递。德国马歇尔基金 German Marshall Fund 的研究员 Marieke Oberg 在推特上写道，中共发出的信息是为了展示权力，我们话给你知他好好，你有什么资格讲第二些事呢？那不是为了说服民众，而是为了恐吓和展示政权的力量。纽约时报的分析说，在这一次彭帅事件上，中共的宣传队伍没有达到他最高领导人的期望，即掌控关于中国故事的全球话语权。但这种失败不能只归咎于宣传部门，而是根植于中共的威权极权制度。中共近日再度对娱乐圈出重手，被定性为失德的明星和艺人可能再没有翻身机会。11月23日，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各部门规范娱乐明星的网上信息，关注艺人动态，将他称为失德的艺人纳入一份负面清单中，进行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严防他们曲线复出。中共网信办的通知声称将艺人负面清单作为工作重点，还公布了包括88名主播的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其中有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艺人。通知还列出8项行为，包括不得批量发布涉及明星艺人和他的作品，营销或擦亮空评，不得挑动粉丝群体攻击对立， 或刺激诱导粉丝群体过度消费应援等。官方要求演艺作品类信息不得聚集呈现含有明星个人标志的，在首页首评、热门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条。在限制演艺作品呈现的同时，官方却鼓励民众复制发布有关宣传习近平思想，展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有助于提高国际影响力等内容的信息。对于中共整肃娱乐圈，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表示，中共领导层认为娱乐节目占据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不利于政治洗脑的加深和推进，因此要打击，将大多数电视节目都变成赤化洗脑的节目。时事评论人不音认为，中国的追星族大部分是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粉丝团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低洼地带，成为中共最担心的群体。美国德萨斯州州长和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在23号宣布，三星将斥资170亿美元在德州泰勒市 Taylor 建造大型芯片制造厂。德州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当日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德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三星电子副董事长、行政总裁兼设备解决方案部门主管金奇南和他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金奇南表示，三星公司希望泰勒设立的工厂直接创造2000多个高科技工作岗位，而且一旦工厂全面投入营运，还将创造数千个和他相关的工作岗位。在泰勒建立的芯片制造厂亦将是三星在美国的最大投资，令该公司自1978年在美国开始营运以来，在美国的总投资超过了470亿美元。据霍士商业新闻报道，这项投资是在全球各国普遍存在芯片短缺的情况之下进行。全球芯片短缺削弱了智能手机、家庭电器用品、汽车制造等很多行业的生产力。加强美国的芯片生产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优先事项，他们已经启动立法行动，为了刺激在美国的投资而提供资金。但三星公司为什么选择了德萨斯州呢？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好像三星这样的公司继续在德州投资，是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商业环境和出色的劳动力，同时制造厂将为辛勤工作的德州中部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无数机会，并将为德州的半导体行业继续保持优异性发挥重要作用。阿伯特说，这项新交易不仅会帮助德州，亦会帮助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